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依旧是在周末的时分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。在这个节目里，吴爽和你一起感受中西宣教士的感人宣教人生。近期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的是发生在中国西北的一批本土宣教士，他们带着传奇色彩的宣教故事《神国侠旅》，作者是王瑞珍。上一回为你讲到，西北圣经学院里来了一个叫赵麦家的学生，名字特殊的他也和何恩正一样，有着一个特别的心志，到西北去服侍。欢迎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神国侠旅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上个世纪初的西北地区看似荒芜，但神从来没有遗忘这片土地。
在战争的年日，最动荡的时代，看似苦难，神仍成就计划。
神国侠旅，
赵麦家
和恩正
宣教士故事。
他回想过去这五六年来，上帝让他受到许多的苦，就是为了锻炼他，预备让他走上这条道路的。他发现自己在18岁归主的时候，主给他的那句话，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真的应验了，上帝就是信实的。借着马可牧师的第一次见面，赵麦家7年以来心中所有的谜团终于解开了。遍传福音团的意向的确与他的心智符合，而且他发现原来上帝并不是要他一个人去西北，而是预备了一群同工，于是他正式地加入了遍传福音团。赵麦家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本事可以担此重任，可是上帝提醒他，只要把自己完全交在主手里就够了。确定要往西走之后，赵麦家就开始操练开荒布道，他也效法亚伯拉罕的心智，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。何恩正说，上帝让赵麦家经过洛阳到西安，来到凤翔，最后是为了往西北走。我也是，如果上帝不是把我先带去开封，怎么会跟随戴院长前往凤翔，再走向西北呢？赵麦家来到西北圣经学院，虽然内地会愿意供应他生活费，可是他觉得学费全免已经很好了，他不愿意连吃饭都靠外国人。在大力教授的那半年，他存了一点钱，他就在学院里的一片空地上挖坑做了一个小灶，每天煮一点玉米、胡萝卜，或是小米粥配一点咸菜，这样最简单的食物吃饱饭。当时他的一位同学曾记载，赵麦家每天早上挑着砖头绕着礼拜堂跑，人家问他，你为啥要这样做？他说，这样将来往西走才有劲儿。这些锻炼不但让他后来可以远赴宁夏、青海、新疆等地传道，并且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，他得挖井， 每天为豆腐房挑水30几趟，从水井到豆腐房的距离非常的远，他都没有倒下去。那时他自己只吃馕和咸菜，还能够把仅有的工钱全部寄回去供养妻小。从1937年辍学回乡，直到1943年从集中营被释放为止，这6年赵麦家过的都是颠沛流离、苦不堪言的生活，经常是吃不饱、穿不暖，经常在山区跋涉，多次面临死亡的危险和疾病的困扰。如果不是主的保守，他早就化为一堆白骨了。当年赵麦家离开故乡时，是一个面黄肌瘦、形销骨立的少年人，如今却强壮多了。他为此大大感谢父神，他相信这些磨练都是神为他将来要走的路所做的预备。赵麦家越来越肯定遍传福音团的意向，那就是福音从保罗的时候开始，从耶路撒冷往西传，经过欧洲、非洲、美洲、澳洲，绕地球一圈来到亚洲。而福音来到中国已经很久了，现在中国基督徒应该接下宣教的棒子，继续往西边传出去，传回耶路撒冷。1940年，西北各省已经开始设立教会，新疆除外。新疆的伊斯兰教很厉害，因此遍传福音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新疆。那时有一位内地会的胡牧师，终身未婚，学了一辈子的维吾尔语，屡次进入新疆都被赶了出来。那时的他已经70、80岁，说我走不动了，我为你们祷告。赵麦家入学的时候是1944年，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，他开始有机会去甘肃服侍。这一年的暑假，他到了自己以前在异象中所看见的一个地方宁夏去服侍。赵麦家说，上帝真的是信实可靠的。这一年他27岁。从1946年年初开始，持续好几个月，赵麦家的心里总是有一种沉重的负担，甚至是一种灵里面的忧虑。他说不清楚那是因为什么，但是从环境以及从神来的亮光，他觉得自己在圣经学院受造就的日子恐怕只剩下几个月了。于是他就尽心尽力地把握这最后的机会，在属灵方面装备自己。有一天，上帝使用《使徒行传》7章34节让他明白自己为何忧虑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悲欢的声音我也听见了，我要下来救他们，你来，我要差你往埃及去。上帝告诉麦加，在埃及有他的百姓，要去把他们领出来。那个意思是说，在伊斯兰教的地区当中，有一些人是上帝所拣选的，要去领他们归主。赵麦加就跟上帝说，这是你给摩西的呼召，我是这么软弱无能的人，怎么可能承担呢？上帝让赵麦加明白，他施恩给软弱的人，也把他所担心的那些难处一样一样地挪走，并且用撒迦利亚书4章7节的话来勉励他。大山哪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。于是赵麦家就勇敢地答应了神的呼召。在祷告之后，赵麦家觉得应该先去青海的西宁，再从那里走向南疆的疏勒。那时喀什还只是一个不出名的小城，喀什旁边的疏勒是汉城，疏附是回城。以前这两个城都比喀什大，这是中国的西大门。上帝让麦加知道，他自己将会成为先驱，会留在疏勒好长一段时间，直到后来有一些同工跟上来。至于同行的伙伴，主指示他就是另外一位遍传福音团的团员戴延忠。赵麦加很清楚， 前面会有很多的拦阻和危险，但是依靠全能的上帝将会一一克服。他向上帝祷告说，既然你完全了解我，针对我的一生有你全盘的计划，我就完全安静并顺服你。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我感谢你看我为配基督的名受苦受死，求你加添我的信心，赐下力量给我，我愿意向你忠心到底。1946年暑假，赵麦家就和戴延忠一起被差往青海工作。这时上帝差派两位年长的同工来帮助他们，一位是美籍贝瑞纳教士，另一位是贝瑞纳的同工杨师母。那时贝教士来到中国已经24年，他本来在沿海传道，日军侵略中国之后，他转往了河南省。他乘着船沿着黄河传福音，有好几年成为船上宣教士。从最初的朦胧异象到坚定的顺服神的呼召，赵麦家的脚步终于踏上了西江，他也正式成为遍传福音团的一员。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燃亮的一生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我要请你